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哥林多前书，追求圣洁。哥林多教会远离神圣洁的标准，问题重重，不过总挂起来一个根本的问题，那就是缺少爱。自高自大是缺少爱，自夸自傲是缺少爱，结党纷争，请问缺少什么？互相嫉妒缺少什么？他们法庭相告缺少什么？他们表现恩赐不能彼此配搭，缺少爱。哥林多教会不够神圣洁的标准，最根本的问题，缺少真正的爱，缺少神的爱，缺少经历神的爱，缺少充满神的爱，缺少彰显神的爱。所以保罗讲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，他提出追求最妙的道，就是爱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等等。如果你把它稍微算一算，两个是，八个不，四个凡。爱是什么？两是八不四凡。大家跟我说，爱是两是八不四凡，以后慢慢去记住啊。那今天早上时间很短，我大概只能讲一个事就讲不完了啊，时间没有啊。我只能讲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教会2000年来的历史，基督徒都在追求圣洁，好像不外在两方面追求。一方面走上修道主义，苦修主义，一方面走上事工导向，追求恩赐，追求工作的发展。这两个都不是保罗所要我们追求圣洁的途径。教会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跑到旷野修道，跑到深山修道，远避人群，不理世事，甚至不食人间烟火。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变成圣人呢？问题很大，常常变成很多怪人，奇怪的人啊。我记得2-3年前，我在有机会到希腊，在希腊中部有很多修道院是很特别的。中部那边地形特殊，很多山是像一个笋一个笋的啊，从地里面冒出来。在古时候，你想上到山顶是很难的，所以他们古时候都是用滑车把这个篮子带人到山顶。到了山顶，你想下山都困难了，所以就在他们苦修吧。现在是有路可以上去。我到了山顶的修道院去拜访这些修道士，盼望从他们学一些修道的秘诀，追求成圣的秘诀。那我在希腊的那个山顶上面 非常失望啊，那些修道士很讨厌我们这些观光客啊，进去打扰他们的清修，所以我要去找他们问问题，他们都避着我啊，躲着我，不要理我啊，以后有一个不得已被我非逮到不可了啊，他就爱答不答的啊，叫我自己去读，那边很多资料啊，那里面希腊文也读不懂啊，那要我自己去想办法去追求啊，后来问了简单答几个问题就跑掉了啊，我就对于这样的追求圣洁的境界，追求完美的境界啊，相当失望。不过后来我到了另外一个希腊的小岛，就是拔摩海岛，也跑到他们的一个山顶上的修道院，我就去问那边的老修道士，有一个80多岁全头发白的啊，他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啊，非常慈祥，非常有耐心，我问他问题他就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啊，他搞不清我们东方人年纪到底多少岁啊，我都60多岁了，他老喊我 young man young man 哈，说你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搞不清，然后我说没关系的，你怎么喊都可以，不过我就问他很多问题，他就非常有爱心的啊，把他的经验告诉我啊，我就想如果像这样那还不错啊，修道士他追求里面有神慈爱的光芒，乐意一种恩慈善待别人，可是基督徒追求圣洁其实不必到山里面去，不必到旷野里面去，不必走苦修主义的道路，天天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心，当主的爱从里面流露，你的人生是超凡入圣的。保罗劝哥林多的基督徒要追求最妙的道，追求最宝贵的，那就是爱在里面增长。当你经历这些爱，你才过一个分别为圣，是超凡的人生。那么除了苦修主义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事工做得好，恩赐增加，我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美好的圣徒，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偏差啊！哥林多教会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，说方言的很多，翻方言的很多，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有，医病的恩赐，行异能的恩赐，辨别诸灵的恩赐，信心的恩赐，智慧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，很多很多属灵的恩赐在教会的里面，那么大家也切切追求这些恩赐。不过哥林多教会没有在本质生命爱的方面增长，只在本事工作恩赐的方面增长，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是非常不欣赏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虽然要有恩赐的增长，要工作的增长，更重要的本质的更新，爱的增长，神的爱在你心里充满你的人生，流露在生活中，显出神的荣光，这才是超凡入圣的人生。保罗这样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若没有爱，就像响的锣，我是不是念错了？响的鸣的锣，响的拔一般啊！如果你参加过音乐会，你就知道了。大的音乐会，交响乐，它的那个主题美妙的音乐，大半从那小提琴手，从那个笛子来吹奏出来。到了必要的时候，那个锣会响一下，钹会响一响，可是从头到尾都是锣，都是钹，可能 听的人难以享受了，可能引起我们的注意，老是不能睡着，但是享受的成分就减低了。神让教会恩赐增加，恩赐运用出来都是好事，没有爱的话，保罗说就只能让人注意，不能让人享受，像抿的螺想的钵一般，不能造就人，不能感动人，不能让人得到益处。不但说方言，乃加甚至先知讲道，甚至信心可以移山，甚至焚烧己身，把一切周济人，只是为了表现自己，没有爱的话，保罗说都算不得什么，都没有益处。要追求神那荣耀爱的本质在我们里面增长，当爱在里面增长，你的人生会脱离嫉妒，脱离自夸，脱离张狂，脱离害羞的事情，脱离只为自己来着想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圣洁的人生，爱在里面是我们的基础，没有爱，我们做出来的只是外表的。今天上午的时间不是很多，我大概只能讲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在这一段圣经两次讲到忍耐，第一次就是恒久忍耐，第二次是最后凡事忍耐。爱是什么？爱是恒久忍耐加上凡事忍耐。如果没有深入解释，我们大概认为恒久指着时间要不断，凡事指着多面各面各方的。这样解释虽然不算错，不够深入。为什么？因为恒久忍耐这一个希腊文跟凡事忍耐这个希腊文不一样，是两个不同的字。恒久忍耐的这个字大半用在对人，也有用在对事，主要上下文能够判断，不过大半对人。比方这一节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恩慈是对人还是对事？请各位回答。很简单啊，恩慈是对人。所以从上下文你就可以联想起来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对人忍耐还是对事忍耐？对人忍耐。所以保罗在这一边用一个忍耐的词，一般对人，上下文是对人，所以爱是对人，恒久忍耐又有恩慈。那后面那一个希腊文通通都是用在对事，你去找出这个词的用法，都是对事情的忍耐。所以有的翻译在中文一样，在英文翻译两个用的词就不一样。那一个是强调对人方面的，一个是对各方面的。比方对人，如果你面对一个你不喜欢的人，你要心存忍耐；如果面对一个合不来的人，你要心存忍耐；一个骂你的人，你要心存忍耐；伤害你的人，你要心存忍耐。这样忍耐是从爱产生，能够对人忍耐。那么事情碰到挫折，生病了，钱丢掉了， 开车塞车，老赶不上时间，坐飞机又误点，然后工作又失业，这些事情是凡事忍耐，那一个忍耐，对不喜欢的人啊，骂你的人，害你的人，是很久忍耐，这个忍耐啊，忍耐一定是不好受的事情才需要忍耐，好受的不需要忍耐。比方先生下班了啊，看到可爱的妻子，请问是很高兴呢，还是要忍耐？请回答。啊，不答，请已经结婚的弟兄啊，如果你回家看到太太，是高兴还是要忍耐？哦，这个于长老感谢主啊，他刚刚回来哈，他心里特别高兴啊。啊，我还没看到太太啊，哇，那更要忍耐了哈。忍耐就是不高兴嘛，不喜欢，所以你看中文也很有意思，忍耐的忍下面是个心，上面是个什么啊？不是刀啊，是刃啊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刀背啊，刀背倒无所谓了哈、啊，是那个刀的刃的、啊、这一面，哎，那是很难受的啊，不好受。忍耐，面对不好受，面对事情也好，人也好，能忍耐，怎么能忍耐？如果里面没有爱，忍耐不来的。里面满了爱，面对人，面对事都能忍。不但中文这个字有意思，英文也蛮有意思的。英文 patient， 当形容词用就是忍耐，当名词用，请问是什么意思啊？病人啊，这个生病真是需要忍耐。比方现在我们这个春天到了啊，这个春光明媚，风和日丽啊，大家都去郊游，结果你生病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去玩，那心中要学什么？学忍耐了哈、啊，没有办法。再比方吧，这里有山珍海味啊，有龙虾螃蟹，大家吃得很开心，你这个牙齿生病，牙痛啊，你一口也吃不下，在旁边坐着，你要学什么？学忍耐啊。所以生病就要忍耐啊，忍耐就是不舒服，就是难受啊，可是要能够在里面经过。真正忍耐的话，你就不会乱发脾气，你就不会怨天尤人，你就不会骂来骂去，你就真正能够显出一种美善的生命出来。哥林多教会缺少爱，他们一旦受到别人欺压，一旦受到亏负，他们就受不了了，就跑到法院去干什么？告状去了啊！所以没有爱在里面，没有办法忍受挫折，没有办法忍受伤害，没有办法忍受吃亏，没有办法忍受别人对你的亏欠。当真正有爱的时候，才懂得饶恕。主耶稣到地上来，这一方面道理讲的不少。有一次彼得跑来问耶稣说，主啊，如果弟兄得罪我，我要饶恕他多少次呢？他不等耶稣回答，他早都有答案了，他说，主啊，七次可不可以啊？那他想主耶稣一定称赞他了，一般人事不过三啊，你能到七次就不错了，没想到主耶稣没有称赞他，他说不是七次，要到几次啊？到七十个七次啊，七十个七次应该不是四百九十次啊，应该是很久什么忍耐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下面耶稣讲一个比喻啊，这个比喻把这样的事情加以深刻说明，同时说明为什么能够饶恕七十个七次。耶稣讲的比喻是，有一个主人，他有一个不好的仆人，不忠心的仆人，结果这个仆人居然欠了主人一千万银子， 一千万，很大的数目，还不了啊，那主人要把他带到官府，可能要坐牢啊等等。他马上哀求他的主人啊，能够免去他这样的苦难吧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主人就动了什么？很宝贵的两个字啊，动了慈心，动了慈爱的心，动了这一种怜悯的心肠。所以主人说，好吧，既然这样呢，一千万银子通通免了，他就非常高兴啊，出来，没想到看到另外一个仆人，他的同伴，这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啊，逼着他还，还不出来，要把他拉到官府，要让官府治罪，关到监牢，或者把他的妻子儿女卖为奴隶，要把十两银子夺回来。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讲这个比喻了，说如果我们不懂得用爱饶恕待别人，连续别人，那天上的父就不饶恕我们的过犯了。我们的过犯，我们亏欠神多大，像那一千万银子的。如果别人亏欠你多少，算十两银子的。那这里我们简单告诉各位，因为圣经没有把单位讲出来，中文没有把单位讲出来，一千万银子跟十两银子在希腊文有单位的，比起来差多少？差六十万倍。我只把答案告诉各位，相差六十万倍。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意思是什么？上帝爱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罪过，我们的罪过极其浩大，但是上帝的爱就产生对我们的忍耐，产生对我们的饶恕。我们要学习真正的饶恕。如果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，你才会对人饶恕，你才会真正忍耐，面对那一些对你不好的人，面对甚至害你的人。圣经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，那就是雅各，旧约的雅各。我们知道雅各深爱拉结，他希望娶拉结。现在考你们，为了娶拉结，他做了多少年的苦工啊？答对了啊，14年，不止7年了。他本来预计是7年的，想不到雅各极其聪明狡猾，他碰到对手了啊！这个对手他的舅舅比他更厉害啊，所以他为了娶拉结做苦工7年，没想到他的母舅舅舅把姐姐先嫁给他啊，姐姐不漂亮，他爱的是妹妹啊，所以没有办法，舅舅说你要的话可以啊，再做7年啊，那就这个也就给你了。以后他就答应再做7年。不过这里有一句话，圣经讲的太有意思了。雅各因深爱拉结，看7年像多久啊？如同几天呐！啊，7年如同几天，这实在是爱产生的一种奇妙作为。真正忍耐白日的干旱，忍耐晚上的寒霜，雅各14年。然后再做6年，做了20年以后离开。爱产生忍耐，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肉身受苦，心灵受苦。肉身他为罪受鞭打，古代的鞭子尾巴都有铁块甚至铁钩，打下去皮破血流。耶稣被打到遍体鳞伤，以后戴上荆棘冠冕，血流如注，以后被钉上十字架，折磨而死，心灵受的苦，人讥笑他，辱骂他，激将法来让他心里难受，他呼喊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主耶稣为什么忍受这么多的苦？ 圣经告诉我们，一，耶稣他爱圣父，父怎样吩咐他就怎样行，他到地上来顺从父的救赎计划，定义向耶路撒冷，定义上十字架。第二，他爱世间属他的人，爱他们到底。耶稣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。耶稣的爱让他忍受一切的苦难，来到人间完成了救恩。每一次我们拨这饼饮这杯，再思想主对我们的大爱，感谢敬拜纪念主的救恩。耶稣升天，差遣门徒为他传道，那一些为耶稣到处传道的宣道士们，都是因为爱的缘故，爱神的缘故，爱人的缘故，忍耐在很多苦难的地方。近代基督教第一位宣教士威廉克里，从英国到印度传道，爱耶稣的心，爱印度那许多失丧的灵魂，他在那一边忍耐，慢慢的辛苦传道，七年之后才有一个人信主。 Jackson 到缅甸，那是回教的国家，那是佛教的国家，在那一边辛苦传道七年，一个人信主。宣道士到西非传道14年才第一个信主，宣道士到东非传道10年才一个信主。为什么这一些人这样子去？因为耶稣的爱在他们心中，他们愿意把爱流露到人间。所以戴德森呼召宣道士到中国来的时候，他说第一个最基本的条件，那就是你的动机。如果不是基督的爱激励你，不是爱让你爱神，你的心真正爱人，你不要去啊！不是什么冒险事业，不是什么英雄主义，若没有基督的爱，不要去。第二最要紧的条件，他说忍耐，在爱的传播福音，不是人就愿意接受的，很多很多地方要学忍耐，唯有爱在心中才能够忍耐。不但爱是让我们产生忍耐，这是消极面的，爱产生积极面的，那就是有恩慈。忍耐是不错，恩慈是更美好。什么叫忍耐？如果说我骂你啊，你不生气啊，比方我骂于长老，骂他不生气，他也不回骂我，请问他很有什么忍耐？骂的我嘴巴都骂渴了啊，他赶快去买一个渴的给我喝，这叫做什么？不是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什么？这叫恩慈，对不对哈？然后我再骂啊，他再买啊就可以，这是恩慈不断。如果只有忍耐是消极面的，还要有恩慈是积极面。我们主耶稣就是如此。当门徒耶稣走向耶路撒冷，经过撒玛利亚，门徒们为他预备地方住，没想到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过来住。约翰跟雅各两个人血气方刚，他们气得半死，我们来住是给你们面子啊，你们居然不要面子还拒绝我们，赶快求耶稣从天上降什么东西啊，不是降玛拿哈，降火给他们烧一烧啊，通通烧死算了。那主耶稣就责备这些门徒，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性命，乃是要救人性命。说着往别的村庄走了，以后耶稣绕道到耶路撒冷去干什么？去上十字架。我相信主耶稣一面走一面为撒玛利亚人祷告，希望撒玛利亚人有一天能够醒悟，能接受福音。你说圣经哪里有讲？圣经没有啊，但是你一定可以这样正确推论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后来钉十字架了，埋葬了，复活了，40天向门徒讲神国的道理， 最后升天一句话是什么？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然后哪里？撒玛利亚。主耶稣的心一直没有忘记撒玛利亚，然后直到地极。撒玛利亚这一些人拒绝他，这一些人反对他，耶稣没有忘记他们。这叫做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什么恩慈？这样是极大的力量，能够感动人心。爱是有恩慈，爱是有动力的。因为时间到了，我只能最后讲一个比喻就要结束了啊。上个礼拜天在这里有一个自闭症的音乐演奏会，可能各位没有来啊。那个演奏的是一个三重奏啊，小提琴、大提琴、钢琴啊，很好听。演奏的是孟德尔松的一个作品啊，孟德尔松啊，各位认识孟德尔松吗？他是19世纪，他们号称为19世纪的莫扎特啊，是了不起的音乐家。莫扎特35岁死了，他也命不长，39就死了啊。不过留下很多非常美好的音乐啊。我想已经结婚的弟兄们都认识孟德尔松吧？认不认识啊？都不认识啊，糟糕了哈！结婚进行曲他写的啊，当当当当，你们都听过了，都用过了，这是很有名的歌啊。他还有很多名曲，我最喜欢的是他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，那是非常有名的啊。这一位孟德尔松啊，我就想到他的祖父的故事啊。他是犹太人呐 啊祖父他们住在德国，祖父啊是一个哲学家啊，是一个相当出名的哲学家，但是他年轻生病，不小心呢，脊椎骨就弯曲了，所以就驼背啊，那么人就变成身材短矮啊，这个相貌平庸，加上驼背啊，虽然有学问，可是不会得到人的喜爱啊，特别女孩子，所以他一直不结婚，没有结婚啊。有一次，他就去一个好朋友家啊，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是富商，很有钱的啊。他有一个女儿，非常漂亮啊，真是天生丽质。结果很不幸的，这一个孟德尔森的祖父叫做摩西啊，居然一见钟情啊，爱上这个女孩子了。但是女孩子看看他就都不理他啊，对他不理不睬，视若无睹啊，怎么讲他也不听啊，不跟他谈话，他就很难过啊。在家里混了半天都没有办法跟他打上什么交道，最后要走了。他说我要去看一看你的女儿啊，跟他说再见啊，他就去了。然后跟他那个小姐说啊，再见了啊，再见，他就给他赶快走吧啊。他说啊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。他说你说，你相不相信人的婚姻是上天注定的？女孩说我相信了啊。大概女孩子说你赶快走吧哈，这没有你的份了啊。但是他说你啊，每一个男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上帝会告诉他你的新娘什么样子，所以我出生的时候上帝告诉我说你的新娘啊是一个驼背，身材五短，这个相貌丑陋。他说哎呀，上帝啊，恳求你啊，拜托你啊，恳求你，新娘不能这样，女孩子不能这样，请把驼背给我吧，丑陋给我吧，美貌给那新娘啊。哎呀，那个女孩子愣住了哈，突然之间好像被电到了，然后站起来牵她的手一同走出来。以后他们就真的结婚了，以后就有美好的孟德尔松啊，是他孙子啊。所以在座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啊，你要学什么？不是学骗啊，学骗没有用啊，要学那个爱呀、啊，把驼背给我，美貌给他， 那就行了啊，那就得着人心了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怎么能得着我们的心呢？2000年来，多少基督徒不但信主，真诚爱主，生命陷在主的手中，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死，真正不以自己为中心，基督是他的中心。为什么？岂不是主耶稣那无比的爱，主耶稣那超凡的爱感动我们的心吗？但愿我们常常思念主的爱，也常常让主的爱充满你，让主的爱流露出来，你就能活出神所悦纳圣洁的人生。怎么追求圣洁？切切追求爱。爱在哪里？在基督里，他就是爱。基督进到你的生命中，基督更加的丰盛，更加的掌权，更加引导你，你更得着他，你就更活出他的爱，在圣洁上就进步了。愿神赐福若歌众弟兄姊妹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切慕你进到心里更完全更丰盛，愿你完全爱的生命取代我们缺欠卑微的生命，以致活出来那荣耀超凡入圣的人生。求你悦纳垂听我们恳切祈祷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